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返，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
大家好，这里是素质不详，我是喵叔。这是一期特别的节目，为了给我们一个熟知的作家道别，他就是琼瑶。根据台湾 TVBS 新闻网等台媒报道，今天也就是12月4号，中国台湾作家琼瑶下午1时22分在淡水区的家中选择自尽，终年86岁。在他留下的遗书中，琼瑶坦然地向世人告别，他说这是他的愿望，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他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的枯萎凋零，他想为这最后这件大事做主。琼瑶在最后的遗书中写道，别了我挚爱的你们，庆幸此生曾和你们相遇相知。其实作为一名男性，我读琼瑶的小说不多，初中的时候啊，为了能和班上的女孩们多聊几句，才翻开了烟锁重楼，后来我又试着读了新月格格，希望有所收获，但最后发现没什么用，于是我干脆改读《鹿鼎记》和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了。爱情一直是文学中一个永不褪色的主题，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来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几乎是人手一本的床头读物。这类小说的语言清新，没有艰涩难懂的词汇，却充满了各种风花雪月呀、才子佳人呐、虐心的绝恋、宫斗权谋，这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幻想，琼瑶用她的文字通通都给我们补上了。这些故事满足了每一个人对于爱的不同幻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琼瑶两个字就几乎成了言情小说的代名词。琼瑶在世的时候呢，是一名高产的畅销作家，凭借琼瑶品牌的言情小说，她的作品在40年来畅销了整个华语世界。她和她的丈夫平金涛以流水线般的制作方式，将浪漫的故事源源不断地推向了市场，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琼瑶与平金涛这一对言情批发商通过琼瑶经纪创收了上亿美元，捧红了无数明星。在整个创作和制作过程中呢，琼瑶的绝对权威毋庸置疑。通常他们在拍电影的时候呢，或者是在拍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呢，北京的剪辑师会将每天拍好的剧集片段发给琼瑶，一旦她不满意便立刻重来。琼瑶的产业呢，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产业，从丈夫平鑫涛创办的皇冠出版集团，到他名下的影视公司，再到由他儿媳妇何秀琼掌管的一人公司和中介公司，家族的力量贯穿其中。何秀琼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半开玩笑地称琼瑶为额娘，足见她在这个家族产业中的地位之高。有传闻就是说呀，演员有时候觉得台词太过肉麻，但是琼瑶的剧本连一个字儿都是不允许改动的。不过呢，伴随琼瑶作品的普及，人们对琼瑶书中的价值观批判也从没停止过，甚至将她的小说称之为琼瑶公害。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就曾经严厉地批判到过，说琼瑶的小说就是一种廉价的童话，对于少男少女具有诱惑力，让孩子们去做白日梦，闭上眼睛好像什么就都实现了，住在拥挤的房子内，梦想着有一天有大款身份的白马王子来娶自己，和残酷的现实相距甚远。王延安也这样评价过琼瑶，说在琼瑶的作品中啊，人物不必为了衣食所忧一心一意地纠结于情感之中。我呢，本来想录一期琼瑶的节目，请一些年轻时读过琼瑶的曾经的这些少男少女们聊一聊自己心中的琼瑶和她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们，但是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传统媒体近十几年对于琼瑶的报道似乎都有些值得玩味。例如新周刊中有一篇文章叫长大了才知道琼瑶剧有多缺德，还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琼瑶味儿的半生缘能把张爱玲气活。琼瑶教给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人生梦想和爱恨情仇呢？这是我读不懂也看不明白的，毕竟我自己没读过几本琼瑶。我似乎知道这个老太太，但是又似乎离她很远。我记得陈鲁豫在一次演讲中说，他说有一位听众曾经问他说，你觉得什么是幸福？陈鲁豫说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在中学的时候读琼瑶小说《聚散两依依》，那个女主人公当时特别哀怨地说我现在过的生活非常平静，非常平淡，非常平凡，是三个平字加起来的幸福。陈鲁豫回忆说，当时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随时随刻 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她那一刻一下子就共情了，想，对呀，什么平凡平静，我才不要呢，我要波澜壮阔。我其实真的没怎么看过琼瑶剧，我甚至连我们这一代的神剧《还珠格格》都没有看过。言情这个字儿，对于我这个直男来说呀，太过柔软，太儿女情长，太找不着嗨点了。但是今天琼瑶离开人世的方式却让我充满了敬意。他作为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我相信无论任何疾病在超能力面前都会退避三分，至少可以让这位阿姨苟活一段时间，延长她的寿命。但是琼瑶真的就像她自己在小说中的那些轰轰烈烈爱过的女主角一样，她不要苟活，她不要没有尊严，她选择主动拥抱生命的结束，并将其称之为雪花飘落的那一刻。雪花飘落之时啊，是无声无息的，是静悄悄的，但显然琼瑶不是。他的离去占据了从微博公众号到抖音等自媒体平台一整天的头条位置，他那么大的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人，肯定有更多的中国女人，或许在中国女性眼里他就是金庸，就是古龙，所以他一定不是雪花般的飘落，而是如同一颗原子弹一样引爆了今天的新闻，以至于连韩国的尹锡悦政治自杀式的总统造反都被这位阿姨吸走了所有的关注。雪花飘落，落于泥土，结成冰，又化为水，这是自然的循环，也是琼瑶最后选择的归宿。我想了许久，我们应该怎么聊这个中文言情文学中的琼瑶呢？聊她的作品，聊她的八卦，还是聊她的商业帝国？我思考了许久许久，最终决定我们什么也不说了。我找到了许多年前琼瑶在出版《雪花飘落》之前这本书的一段电视采访，在这段采访中我发现，原来琼瑶早就为自己的人生落幕规划好了，就像雪花一样，在2024年12月份这个冬天的早晨静静地飘落于地上，化于泥土之中。
观众朋友，今天看板人物要为您访问一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在我们很多人很小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成长，在华人圈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琼瑶阿姨。而这次呢，天下文化出了这本书《雪花飘落》之前，或许很多很疼爱琼瑶阿姨的人会宁可希望他没有这个作品的诞生，因为这个作品的诞生呢，是对他来讲是生命里面最爱也最痛，此刻他正在经历的一段人生经验。不论如何，我们一开始先谢谢琼阿姨今天到看板人物来。琼阿姨你好。
你好，谢谢你。
哪里，天气这么热，谢谢你今天出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琼阿姨，我们说《雪花飘落》之前是你第一本不在皇冠出版的书，对不对？
对对
对，所以它是现在你在经历一个非常特别的生命经验哦。从3月12日，您在个人脸书上 PO 了这个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信，那也是在3月12日你写的这一封脸书的信里面，我们大家，我想是所有华语世界的朋友啊，才知道原来平先生这么辛苦哦。然后他跟失智症搏斗，然后后来插管，现在在医院里面。那从我们就从3月12日这个时间点算起到现在，有好多人关心你，除了在脸书留言之外，你私下一定也接受到很多关心，再加上这本书的出版，你觉得这些关怀里面啊，你想跟大家最想回应的是什么样的心情？可以一开始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下吗？
对我来讲，对最让我安慰的，是因为我这本书主要我要提倡善终权。
嗯，
好，那么逐渐的，我知道大家都能够回馈我这个，就说是每个人家里可能都有这样的
状况。
现在有26万人失智，啊，那么这26万人呢是登记在案的，没有登记的，好比家里有失智的老人，他并没有认为他是应该就医，他没有登记的还有多少？这个没有统计，所以呢，几乎是。我认识的像我的同龄的家里都有一个失智老人啊，所以我谈失智就是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来反映了我这个，大家都赞成有三中全，而且我们还做过一个虚拟民调，我在我的脸书上做过一个虚拟民调，
然后呢
就说是调查如果你愿不愿意靠一个鼻胃管在床上
维生
啊啊，就是你靠这个加工维持你的生命，然后在床上躺七八年甚至于十几年啊，你愿不愿意？结果一天之内进来了5000人投票，可是很多人按错了，因为一进来就按赞，你知道？
哦，
因为我那个设计并不是要你按赞，我们还是有80%
啊，
都不愿意自己变成一个卧床老人。这个卧床老人是我新学的名词，以前我以为这就是植物人嘛，那什么都不知道了。
嗯哼，
但是他也不见得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靠一个鼻胃管，或者靠呼吸器，或者是靠这个气切来维持生命的，就是加工的维持生命。明明这个生命是不可逆的，就是他不会好了，啊，不可逆的，他到最后就是死亡。
所以琼阿姨，你写给儿子和儿媳那封信里面，在信里面你交代他们你的自我主张，对不对？你也是不要靠加工来维系我原来已经上天要接走的这个生命。
对对对，因为我也到了这个年龄了，所以我必须写一个东西，但是呢我想我不能很悲情地写这个东西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想其实这是一个正面的导向，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导向，因为人一定会死的，没有一个人不会死。
对，
所以我要选择我怎么样的死法。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变成一个卧床老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我写了那封信，写那封信我很详细告诉他们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希望这样。然后不只是我希望我能够善终，而且我希望我如何丧葬，对不对？
哇，你里面都交代，
我都有都交代了。
在这本雪花飘落之前啊，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看着看着，我就好像又看到从小学六年级看琼阿姨的小说的那一个心情，只是这个小说的男女主角是琼阿姨，还有她最爱的丈夫平鑫涛先生哦，所以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然后里面你有分享一段，就是四月初你的孙女可柔给奶奶生日礼物写一段话。可柔现在年纪是多大？
25岁。
25岁，她写说，我这边念一下，她说希望奶奶可以对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事再看淡一些，有时候只是发生了，没有好没有坏，也没有办法改变，是我们执意的爱让这些没办法改变的事物变成自己痛苦的枷锁。你很珍惜可柔写给你的这个话，所以你写在书里哦。我想他有写到你心里最脆弱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这个他提到说是我们执意的爱有时候变成痛苦的枷锁，这是他心里面对奶奶很不忍的地方哦。所以这个
对，但是他这个执意的爱，他要我摆脱这个枷锁，是指我对新桃的爱。
是
啊，他认为爷爷已经这样了，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他了，啊，我们没有办法让他重新好起来，啊，他已经插管了，也没办法把这个管子拔掉了，啊，所以呢，他要我接受这个事实吧，啊，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要放下。这是他对我，他对爷爷的爱和对我的爱，因为这个孩子是从小也是新桃抱大的，啊，新桃跟我两个人把他抱大的，可以这么讲，已经插管1年多了，啊，所以我都没有走出来，我还是每天都很难过，我还是在想，我用什么方法把自己了断了是最好。
哎呦，你怎么会这样想？不行不行。
这个我这个人啊，我就说我的一生可能就是 这个艾滋害了我，啊，也是艾滋成就了我，啊，我可以，金桃对我来讲的话，他是我是为被爱而爱，即使包括就是他最初追求我，我认为他是不应该追求我的，再加上我的父母是那么反对的，我的父母是非常保守的。
啊，公教嘛，公教家庭。
我的父亲是陈志平教授，
是，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啊，他写了一部《中华通史》，这么厚，啊，他一生写这么一部书，
啊，他绝不可能接受。
所以他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一直好像是家里的一个叛逆，啊，总是，不按他们的期望去做。但是那个时候我离婚，我母亲是很前卫的。我问我母亲，我说，妈，我这个婚姻好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你认为我是继续维持下去，还是跟他离婚算？
才25岁。
25岁左右，
对啊，大部分人都会劝说，那你再忍一忍，等孩子大了什么什么的。可是你妈妈没有。
我妈妈说，一个坏鸡蛋，你咬了一口就知道是坏的，你还要把它吃完吗？离婚，这是我母亲的建议，所以她是很思想很前卫的。我是双胞胎，一男一女。那你知道那个是完全的重男轻女吗？在我出世的那个时代，啊，就我生下来就很小，我生下来就只有4磅重，你想多大？一个空的热水瓶都有5磅了。那个时候医生都跟我母亲说，放弃女孩救男孩。
哦，
啊，我母亲，她那时候她认为，她要是前卫，男女一定要平等，说不放弃。所以我是在保温箱里长大的，保温箱里，那个时代的保温箱，住了1个月。
所以出生就这么曲折，
对，
是曲折啊！
我从小就很苦，我说是我，所以我常常说，大家认为我可能很光鲜，可能被保护
仙女，
可能被保护的无微不至啊，被呵护的很好，可是呢？没有人真正的走进我的生活，看过我的生活。
可是到跟平先生结婚这，我看用书上时间算39年，是不是到
38年？这是我算错了。
38年，所以这38年是无微不至的爱。
嗯，
是无微不至的爱。
嗯，他对我，对他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爱。
所以邱阿姨，那这里可不可以很冒犯的请教啊，像可柔的这个期待，阿丽，你觉得现在自己有比较放下了吗？经过这一年，
我觉得我在慢慢的学习，慢慢的放下，不会像前一阵那样子一直想去走这个绝路了，不会这样子了。我一直也鼓励自己。就是在我3月12号开始 po 的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个出口了，
是
我的心已经有一个出口了、
uh-huh.
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使命，因为我真的那一天我梦到青桃来，
嗯哼，
他拿了一叠稿纸放到我面前叫我写，啊，这个是真的，大家可能以为我编出来的，但是。这真的是100%真的。那时候我真的走不出来，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做了每天都会做梦，梦到他啊。那有的时候会梦到很奇怪的事情，但是那一天我就是梦到他走过来，拿了一叠稿纸放到我面前叫我写。但是这个事情呢，是他以前经常做的事情。
对，他一辈子是你的重要推手。
他每次都很怕我。
不写
浪费我的时间，他每次看到我什么，又去逛街啦，或者又是去，跟朋友喝个咖啡啦，或者是他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他是个工作狂人，所以他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工作跟他的工作是秘密相扣的嘛。那我有小说，他的皇冠，那个时候连载我的小说。如果那一期刚好是我的小说结束的一期， 第二期就会很惨，所以他就一定要我能够接着他们去。
哦，孙海前常常就是催促你该写了吧，
推动我的写作，每次推动我的写作，有时候我很难呐、啊。我以前还有一本书叫做《不曾失落的日子》，也是记载我们两个人的生活。那里面我记得我还写过一篇东西，就叫《自由》，就说它限定了我的自由，让我没有自由，使我想追寻自由啊。结果那个自由运动很快就失败了，一天就失败了。就说那他是一个我的推手，可以这么讲。
所以也就是说你梦到平先生在梦中跟你说写把这一切写出来、
嗯、啊，把那写最后写出来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我那天就没有再睡觉了，我醒了就没有再睡觉了，我就认为是他叫我写出来。
你这个当、嗯失智症从初阶开始发作，有时候这个病程的变化，我们也因为琼阿姨这个书，然后有了很清楚的了解，就是它可能是在我们无法预料的一个时间差里面突然急转直下、嗯、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面你分享了很多让人觉得很心里看了很酸很不忍，就是你的战战兢兢，你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那个心情吗？就是有好多啊，你每一天
对
早上，
我每一天一定是先冲到他房间里，一起来就冲到他房间里，因为有的时候他起床的时间不一定嘛，那看他起来没有，因为有外佣在外，我们请了外佣，我完全训练好了，夜里可以照顾他嘛，那我都会冲到他的房间里先看看他，有的时候他已经起来了，他坐在那里，早上精神就比较好，那他。他在家里就是常常叫我亲爱的老婆嘛，所以我就说我要提醒他，我说亲爱的老婆来咯，他就会看我，然后就说很就笑，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很重度，他还认得我，他就会笑，就说亲爱的老婆，就很开心这样子叫我。所以这个亲爱的老婆，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他就经在外面绝对不会，他在外面是非常道貌岸然的，是绝对不会表现这种亲昵的
啊，或暖男、
啊，这种一定是在家里的，啊，但是在家里他就会叫我亲爱的老婆，所以你看他写给我的东西，其实你们仔细，啊、对，
我们请琼阿姨带来一小部分，很小一部分，
因为实在是今天临时也找不到。我
看平先生的字，哎、啊，真是。
这个里面不是的，这里面是他另外的。
啊、有，他写说 happy to my dear wife。
这个像是、
嗯，然后写说由于这一天来临，改变了我的一生。惊叹号，感谢惊叹、嗯
啊。那是我的生日卡，他是认为，因为我母亲生了我，他才有他的后来的精彩。像这些都是他跟我离开的时候他会写给我的小卡片，
才别三日无比漫长
啊，他都是用花，这个都有封套的，我封套、嗯、你看他
里面的卡片都是
封套，
有印花的，
像这样子的
哦，就是亲爱的老婆、
亲爱的老婆
或者
什么东西啊，然后他会什么写这种像这个这一个一定
魂牵梦萦为卿痴狂，
他这个都是跟花一起到的，
哦、oh, 啊，
所以他在离开我之前，
先定
好如果多少天，他会订多少天的花，每个花里面他会有一张这样的卡片，这个卡片跟着花一起来的，啊，所以我花会谢，但是他写给我的字不会谢，所以我都把它保留。
所以再后来。你在陪伴平先生啊，我记得书里面你有写，就是说拜托你要最后才忘记我，才不认得我，但是医生其实有劝你说其实失智这个病程是，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问了医生我说他会不会最后一个才忘掉我，
哎，
因为我一直认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最爱的是我啊，那么我就问医生他会不会最后一个才忘掉我，医生就告诉我这一段有写在书里面，就说他失智症不会用爱与不爱来排列啊，
说不定他很早就把你忘了，啊，所以而且忘了之后，你不要期望他第二天还会想起你来，忘了就是忘了，你就在他生命里没有了。所以我对那个他忘不忘掉我非常恐惧，啊，我觉得我今天为你做一切的事情，都希望你还记得我。所以那个天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是在他耳朵边上讲，你希望你最后一个忘掉我。
哇，你真的是想尽好多好多方法希望延缓这个平先生失智这个速度，真的好多方法。哎，这些方法是琼阿姨自己想的，
因为他真的太爱吃了，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血管型失智跟他的爱吃有绝大的关系。对呀，他吃的都太油腻了，太精致的食物，所以都会，他所以他很早就有高血压
哦。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要注意，这个哎，嗯，哦，所以这个是跟
他的
饮食有关啊。
所以我很早就在控制他的饮食啊，所以他就每次就说，哎，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们出去吃一顿吧。他不爱吃家里的那个所谓健康食品，他要吃，就他太爱吃了，这个也是让他害这个会害失智，
这个
血管型失智的一个原因。
所以血管型是不同程度的失智，
血管型是可以预防的。假如你从小就很注意你的食物的话，啊，那么它是可以预防的。
那我们现在等等请琼阿姨给我们看一个。我就说琼阿姨她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她所有以她这个琼阿姨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后来她用她的创造力来陪伴平先生走她神志非常清楚的最后这一两年。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她找那个我们儿童的那种，大概我们孩子小学幼稚园以前才会画的那种画板，你就是不想他每天睡觉。
嗯，对，
睡觉会退化的很快。
对对对，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画板来啊，因为他很会画画。他以前我的那个书里面的那个像窗外那两个字都是他的。
对啊，窗外那两个字，
那个两个字那个书里面有，他都是他写的艺术字啊，他可以写很漂亮的艺术字啊，所以我觉得我对他有一份崇拜啊，因为我没有看过对工作这么热情的人啊。我的前夫啊，我们婚姻只维持了几年就结束了。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就是他对工作没有什么热情啊，然后常常不回家啊，然后我就很着急，怕他，因为我不会，我每次都想他不会对我那么残忍吧，不会一夜不回来吧，他就真的一夜不回来啊。那我就觉得他一定被车撞了，他一定出事了，所以我就在家里哭啊，等然后发现他是出去玩，就玩到通宵忘记啊。所以等到我遇到金桃的时候，我看到另外一种男人是可以对工作那么狂热的，自己一个人呢，那个皇冠两个字也是他写的。
你认识他的时候知道皇冠出版社只有他跟一个职员
啊，只有，对，
那那个还是打杂
啊啊，对对对，只有他跟一个职员啊，所以他是惨淡经营的。我认识他的时候是皇冠的第九年，
还那么惨。
我跟帮皇冠投稿是皇冠第七年，啊，皇冠第七年就已经开始反亏为盈了，前面全是亏的，但是第七年他就已经开始好转了。那第九年我加入了，皇冠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手机，对不对？这个就是，
已经打开了，
打开。好，所以这个就是用那个儿童画板，
儿童画板他画的，可是这个脸蛋是我勾的。
你勾的，
嗯，因为他的手会抖。
那这个旁边是可以用那个小印章盖，
他用印章盖，嗯，然后这个眼睛他用笔画的，嗯，
对啊。所以你说其实这个在画这个的时候，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模有样的一个女人的头像，
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会跑进来跟他买，
所以你们就演啊，玩啊，
我们就演玩啊，就说怎么样子，我们来买这张画啊，买爷爷这张画，我就做他的经纪人啊，我就说这张画，我要4000块钱才能卖啊，那个，
你孙女
儿媳妇啊，就叫说是太贵了，太贵了，3500卖不卖？然后那个可柔可嘉通通加入，大家就热闹的不得了，就是七嘴八舌，我儿子啊通通加入来买他这张画，他坐在那里，还有外佣在旁边，大家就绕了他这样子，把他拱成一个画神一样，好得意呀、啊！他那时候还有得意的感觉。必须说是跟他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你才知道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喜欢些什么东西，啊，他喜欢画画，我用画画来抓他，啊，抓他的记忆，啊，就说是我要跟着他变，他第二天变了，我设计了一大堆第二天要为他做的事，全体没用。
其实平先他在他意识清楚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对观众也是个很好的经验啊，就是在人还神志清楚主张自己善终权的时候，那时候平先生用的文字是说，如果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也不要插管，那阿姨一辈子是创作人嘛，文学家，你就把它改成如果病危时也不要插管，
因为我不忍，我想昏迷不醒可能还可以救啊，所以我就说是我把你改成病危好不好，他说好，所以我就改了病危。当然后来有真挚出来的时候是这两个字了，
对，因为说医院也没发病危通知啊，
但是我最主要的妥协的原因是还是一个爱字啊，我觉得两种爱不一样，
是
我没有权利剥夺孩子对爸爸的爱，我要尊重他们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是违背了他的意愿，但是他是不是愿意，他那时候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嘛，他送到医院里面是完全无意识，大中风再加上重度失智啊，是完全没有意识，
去年三月，
所以那个时候呢，为什么这个病危跟这个
昏迷不醒
后来变成了我的纠结，是不是？当他插了管子之后，我一直纠结这个之后，我这个没有办法，我去看了一个心理科医生，我自己去看了一个心理科医生，那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这心理科医生，这心理科医生跟我讲了一句话，他你写病危，你写昏迷不醒，随便你写什么，他说如果家属有争执，都是一样的。医生怕告，医生怕家属会告他，所以都会，就是都有一个说要插管，他就会插管。所以就说是，如果一个病人希望善终，那么是要全体的家属都共同努力的，因为他最信任的是我，啊，而且这个权利在我手里，结果我让他插管，所以这就是可柔叫我放下的原因。他就说，他的意思是说，叫我不要再自责了，叫我走出来，啊，叫我放下。
在这38年，您跟平先生一起度过的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时间里面，你刚刚跟我们提到一点点，他其实是你创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你也是他成就了，其实皇冠后来成为我们华文文学的一个王国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引擎哦。你们是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生，在你们性格里面你觉得最互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性格里面绝对没有的，但是平先生完完全全的拼尽了这一块。
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有一部分的我是很慵懒的。
是吗？
真的。
可是你的书没有停过哎。
没有停过，都是因为他，因为他不让我停啊，我停了就不行啊，因为我又要拍电影，然后我有小说，才能够改编成剧本。
那是民国60几70年的时候。
那个一直下来啊，
疯狂。
都等到电影王国结束，变成了电视剧取而代之，啊，那更要写啊，所以我就不一直要写，我不能不写，而且到了后来，连电视剧的剧本都是我来写。你知道电视的剧本是多长吗？一个剧本可能就是要 多少字啊？一集剧本要10000多字啊，那你30集的剧本你就要可能要40万字才能够啊。然后如果你像我们后来《还珠》做到100多集、200集，那你想多少字？我光是我的时间几乎都是在电脑前面，以前没电脑的时候我用手写，都写到我的手指头必须用纱布包起来，
哦，就肿起来。
对，我就是我这个手指啊，就是这个中指跟我的这个大指，因为拿这个笔嘛，笔圆珠笔很硬嘛，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可以软一点的笔，很硬嘛，这两个手指都写到肿起来啊，肿起来之后就很痛很痛，我就用纱布把它绑起来，绑起来继续写这样子啊。所以大量的这个文字就让占据我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常常工作是早上起来吃了早饭就开始写，写到晚上睡觉啊，这样日复一日。所以我也说一旦我写作了我就六亲不认，因为没有办法再认了，就也不见人了。
所以千里马要跑这么快，后面那个伯乐其实他可能会说我也很辛苦，因为我不是千里马，可是我要在千里马后面一直追他。秋雅，你开始写的时候是因为家计吗？就是那个时候我看你1963年第一次跟平先生见到面，那那个时候你的第一部小说已经交给他，对不对？
没有，那个是我已经写了
好几部了，
而且也有电影公司买我的书。那个时候，哎，对，我刚刚有一点积蓄，啊，还没有拍电影，就是那个时候，我弟弟才二十几岁嘛，所以供他们两个自费留学，那是蛮辛苦的。
那时候台币大概40吧。
对，
就是靠你这一支笔这样子。
就出国这一支笔，所以我很骄傲，就是说是，新桃虽然很爱我。可是我没有用他皇冠的，就说他皇冠的英语，我一直认为是他皇冠的，啊，我一直希望我是一个精神独，我金钱上面经济可以独立，然后精神也可以独立的一个自主女性。所以我到了14岁的时候，我父亲才发现我，哎，居然已经到处投稿了。
你14岁就开始投稿了，
我16岁写第一篇所谓的这个恋爱小说，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叫恋爱，但是我就去写了，居然也被发表啊。
从小看到大，你的小说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个很特别，我一直很想说有一天我见到琼瑶阿姨，我一定要问，其实你对于小说里面那个。人不能自主，在社会阶级的落差里面不能自主。你的小说里面很多，但你的女主角都是去奋斗，然后去穿破那个她与生俱来阶级的限制。为什么你那么早就对这个这么敏感？就人的自主权。
我想这也跟我童年在战争中长大啊。我说过嘛，我父母在我6岁的时候，我两个弟弟丢了，我的父母把我带了我去跳河自杀，啊。然后我从那个战争中间一路看到这个所谓的生离死别，看太多了。童年，我的童年好惨，就是只能用凄惨惨烈这种句子来形容啊。好，等到抗战胜利了，又碰到国共战争啊，所以我又在逃啊。到了台湾，我11岁，家徒四壁。
1949以后，
家徒四壁啊，所以是我就在那么小的年龄里面，然后我很早我就认识了一样东西叫文字，所以我到了14岁的时候，我父亲才发现我，哎，居然已经到处投稿了。
你14岁就开始
投稿了，我16岁写第一篇所谓的这个恋爱小说。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恋爱，但是我就去写了，居然也被发表啊！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写小说，所以我说我跟黄甘写小说不是说是1963年开始的，是19在前面2年，就开始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认为人必须自主啊。我在家里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个孩子，我有四个兄弟姐妹，个个比我强啊，我很弱，但是我的兄弟姐妹都个个优秀，非常优秀。你像我两个弟弟，要考托福就考托福，就轻松而过。那时候托福多难考，就轻松而过啊。那同样他们跟我一样没有童年，可是他们就可以把功课弄得很好，我就弄不好啊。我每次都是数学考20分回来被我爸爸打，我爸爸那时候还是用体罚的，拿一个尺打我啊，每次都是我挨打，然后他们都能过关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自强，要自主，要不然这个社会是很残忍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琼阿姨的小说，不管从这个烟雨蒙蒙啊，庭院深深啊，到一帘幽梦，你会发现里面的女主角其实她们对于自己自立自强的那个倔强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
对对对，其实我的女主角都是很有个性的，都不是柔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它看成柔弱。我发明过一个名词叫矛盾综合体啊，其实这句话是讲我自己的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有很脆弱的一面，但是我有很坚强的一面。
嗯，所以你才能够走过这两三年啊，这两三年
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啦，可以说我一生，我认为我是来受苦的，不是来享福的。嗯，
所以琼阿姨，如果这样子的话，也已经回答我下面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你所有的作品，从小说到电影、电视，其实它的情节是男女的情爱一定有，但这个里面其实交代了很多，都不是男，不只是男女情爱，是人性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很难过。难过在哪里？就是说大家看我的小说只接受情节，不接受我的思想，没有看进去我提出了，我在对白里或者什么东西我交代了很多我的思想
啊，很多控诉
很多控诉，但是大家对这方面都没看到，他们就看被我的情节吸引，就只看那个情节，看完了情节之后我到底要告诉你们什么，你们没有接受到啊，这个一直是我觉得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可是每个里面都有一部分的琼阿姨吧，你说你是刚柔并济哈，在刚的这个部分，我这次看天下文化的雪花飘落之前，我觉得原来你写电视剧是完全是个意外，就是你是去救，你
去
救第一集，
我去救我的老公，就是救平救新桃，而且救之前我已经跟他发誓，我们两个人还吵了一架。我不许他做的，我说这个是，这跟做电影差不多嘛。我说比电影更累，啊，我说我电影都不做了，你现在要去做电视剧。
哎，他有答应说他绝对不烦你。
他就发誓绝对不烦我，而且真的是吵了架，而且他还说以前没办法，因为要拍你的戏啊，所以都要听你的。现在我可以不听你的，我不拍你的小说，可不可以啊？我说那当然可以了。所以吵了一架之后，我是说绝对不要弄到我这里来。这个第一集播完了，我就把我拖下海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是个意外。我帮他救火的那个时候，我跟你讲真话，我是一面写一面哭的。我常常一面写一面哭，因为我觉得很委屈。我觉得我没有自由。我觉得。我不这么样子跟你说过，我不要卷入你这个事业里，而且这个也是你跟你朋友组的公司，跟我没关系。那你的朋友怎么不来帮忙呢？然后他朋友就说：“平大哥，我对这个一点都不熟悉，交给你了，我出国了，就到美国去了。”
而且我觉得电视剧的开端更神奇，是因为第一集还不是你写的，
不是，
但是因为第一集就看得出完蛋了，所以。那个平鑫涛先生就拜托你赶快后面接过去写，然后你还把它写成收视率第一。
包括那个我的导演嘛，
刘丽丽导演
嘛， 就刘丽丽先打电话给我说，是我来给你下跪，如果你今天不你如果今天不接走的话啊，他说我只有一个办法，我过来给你下跪啊，那我下跪如果没有用的话，那只有平先给你下跪啊。他说你是选择我来给你下跪还是平先来给你下跪，我说你们都不要跟我下跪，我不会卷入的，我说我就是不管啊。结果后来新涛回来了，我一看他那个满脸的愁容满面，然后把他跑过来就是把我抱住，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抱住，这一抱我就完了，我就下，我就说稿纸拿来赶快开始，我说不开始你明天就好拍，后天就要上，怎么办
啊，可怕。就这样救回来，
就这样救到第一名，
本来是最后一名，就是平鑫涛拍了一个最后一名的电视剧，
最后一名的电视剧，后来到中途他就已经他就到了第一名了，所以他们从此开香槟嘛，要我去，还要接我去喝香槟。
你不想喝？
不是不想喝，是我没时间喝，因为他一面后面还要写啊，后面呢我还要写下面的，你们喝香槟吧，我哪有时间喝香槟，你马上就要继续拍，你明天还要上啊，因为我是这样救火的，一场一场戏写了，后来因为这个戏我也写出兴趣来了，所以后来变成了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非常重要而且灿烂的一环。因为后来到对岸，在大家都还没有那么到对岸去做电视剧之前，您可以跟湖南卫视合作这么久，然后在大陆造型，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刚刚到大陆拍戏的时候多艰苦啊！我跟他们全体在一起，我说我们今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没有办法吃很好的，没办法住很好的旅馆，我们都住得很破的那个宾馆。我说是，但是我跟你们一起吃苦。啊，今天 我那时候多怕啊！一个演员跑掉的话，我就不能拍戏了。我是在大陆拍，他们如果撑不下去，他们回国了，你怎么办？啊，所以我跟他们每个人说，我说我跟你们共甘苦。啊。一直追我，那个时候那时候去拍六个梦，我一直从头定到尾。
所以回顾这一切，很难去切分说，琼阿姨，你觉得一支笔去写故事，替大家造梦，或者是跟平先生，在片商的各种压力下面，在院线上的各种压力下面，做了这么多国片，还是到中国大陆去做一个台湾电视剧开拓者角色，究竟哪一个让你觉得比较快乐？其实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在你这一生当中，
在我这一生当中的工作里面都是有快乐，但是有都是痛苦大于快乐，可以这么讲。因为我在那里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做苦工啊，而且我必须要让我的戏精彩啊，我的戏如果不精彩，我抓不到观众，所以我有观众的压力。我有收视率的压力，
你有没有成就平先生事业的无形的压力？就是因为我们说老实话，皇冠是因为后来有了琼瑶的连载，跟你跟平先生相辅相成，他才从一个出版社变成一个王国。你有没有成就他人生事业的无形的压力？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一定希望他非常成功。
我这一方面我没有压力，因为我都是给予的那一方。因为我们后来好比说拍电影，拍的电影我们是对分的，他跟我是算是 partner， 他就是拿一半的盈余。到了那么老，大家可以从他的信里面，他的文字里面看出他对我的肯定，就是他对我的感激。他常常说没有你，像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叫逆流而上啊，他就说嘛，他说没有琼瑶就没有今日的皇冠，
真的
啊，但是没有皇冠，今日的皇冠依旧有琼瑶。他的意思说我是不可能被埋没的一个人。
琼阿姨，你会封笔吗？不会吧。
我说的，只要我活着，只要雪花还没有落地之前，我都是火花。所以我下面一本书已经开始了，是跟我的那个孙女儿合作了一本绘本啊，她我那个孙女儿她的笔名叫猫疯子啊。我们
很会画吗？
她很会画猫， 然后呢，我们合作了一本绘本，这个绘本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正在一起工作中。虽然大家知道琼瑶，但大家也知道平行桃，好像我跟他两个是密不可分的。我很崇拜他，啊，我觉得他是个那么坚强的人，从困苦中奋斗，赤手空拳打天下。然后他因为遇到了我，所以他常常在说：“你改变了我整个命运。”
在回顾你跟平先生在一起这38年里面，有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你觉得哎，如果以前两个人有一起去做就好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或是什么时刻，你觉得你最这一年来平先入院以后，你一个人想他的时候最常重温的，那是什么时刻？
我这里面写了很多，都是我在重温的，但是这些重温的目的，都是告诉大家，新桃原来是怎样一个人，好比他那么爱看电影，大家会想象不到。他的疯狂的程度是在怎么样的程度，是一种疯子的程度，而我容忍他，是还要陪他看，对不对？我说这婚姻里面一定要容忍嘛，啊，我容忍到什么程度，大家也可以了解啊。不止容忍，我事后还要把他当作一个笑话来看啊，就说是，我觉得我跟他之间，几乎他要我做的事，我都帮他做了。他说他有人生有三个大梦，我都帮他圆满，我都帮他圆了。一个梦是他的杂志嘛，我帮他圆了这个梦。电影我帮他圆了，他要开电影公司，我也帮他圆。啊，还有一个梦，他是说他希望环游世界，我也帮他圆了，我陪他跑了所有的世界各地。所以三个梦我通通帮他圆，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帮他圆梦的人。我这一生虽然大家知道琼瑶，但大家也知道平行桃，好像我跟他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啊，但是我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我就是我很崇拜他，啊，我觉得他是个那么坚强的人，从困苦中奋斗，赤手空拳打天下。然后他因为遇到了我，所以他常常在说你改变了我整个命运，他这句话是他70几岁才写给我的，所以他确实我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有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他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两个人是相辅相成的啊。如果我也说，如果没有他不会有今天的我，如果没有我也没有后来的他啊。你说刚刚问我，我最遗憾的其实是他现在变成了卧床老人，我没有帮他做到善终权这件事。
可是某个程度，琼瑶阿姨有帮平先生把他留的那一页善终权的主张变成了一个声音。
对，
变成了一个
声音。所以我必须写这本书。
是，
写这本书是超越了，
是
超越了我
的，
就说是他也不是我的写作领域里的，他的手现在都变形了。啊，他的关节都肿胀了，然后脚也变形了，这一段过程是可以跳掉的，因为最终他还是要走到那条路，人避免不了的那条路，就是死亡。啊，所以我就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完成他的善终权。那我也认为，这个才促使我写这本书，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在相辅相成。
是是是，换一种形式。
如果没有把它，如果没有这一段，我就不会写这本书，因为看目睹了他从失智老年这样子一路走来，到最后还变成了一个卧床老人，啊，我的内疚和我的责任感逼使我写了这本书。那我想
这还是一个相辅相
成，这一本书一定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提示的作用，
是一个声音，
总之是我发出了我的声音，不管它多么微弱，但是我希望整个的社会能够看看这本书。
祝琼阿姨真的要非常的平安，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受 专访，电视的专访。
谢谢陈阿姨，谢谢陈阿姨，祝福你非常平安，嗯，非常健康。然后我们期待一起看到陈阿姨的作品。
我还是火花，还没落地。
谢谢陈阿姨，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阿姨，谢谢你，谢谢谢谢。
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我心底轻轻地唱着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生命里的雪季没错过。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且喜也有各种精彩唱和。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留下了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谁在雪地插了鲜花一朵，阳光映着玫瑰如此鲜活，正像我心中的雪与火。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那个我始终追寻着日出与日落，相信人间有爱，初心无浊。这是我最后的选择，时间已到，生命不会更好，趁我还能微笑还能歌，不拖累所爱，也超越病魔，我心翩然自如，奔放快乐。当此刻有如火花与雪花同时绽放，我将飞向可以起舞的星河。琼瑶。
就不能走，简单的再见两个字我说不出口，你那痴痴的眼光诉说着无尽的哀愁，最痛心处是你努力让笑容依旧，我听到我的心跳你在说着不走不走，在这离别的时候，风也温柔，云也温柔，我眼里有千千万万个你，每个你都是温柔，我恨自己不够潇洒，为什么一步一回头，我听到我们心跳像是天来的合奏，你在说着相守相守相守，还是必须走，我松了你的手，简单的爱你两个字我说不出口，看着你的眼睛涌上了无尽的温柔，最伤心处是你努力让泪水停留，我听到你的心跳你在说着越走越走，在这离别的时候，风也温柔云也温柔， 听到我们的心跳，像是天来的合奏，一再说着相守相守相守。